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教友及职员聚集一堂，接受来自教会领袖的忠顾与教导。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所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第一场总会教友大会。我们要特别欢迎在会议中心和世界各地参与这场大会的教友和教会友人。本场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向出席本场大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致上感谢之意。我们感谢许多电视公司、广播公司、卫星及有线电视业者提供设备作为公众转播服务之用，让全球许多地区的广大观众能够收看本次大会。本场大会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麦克威伯格及莱恩莫菲，管风琴诗琴由科雷柯林森担任。唱诗班刚才献唱了荣归真神，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将为我们献唱欢欣救主是王，接着七十元约翰麦德逊长老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Rejoice, the Lord is here, your Lord and King. Our beloved Heavenly Father,
我们亲爱的天父
truly, our hearts have been lifted up.
我们的心真的得到了振奋 我们为这个刚才唱诗班演唱的歌曲感到振奋我们感谢您父啊赐给我们伟大的祝福来自于您来自于您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一起祈求您的祝福能够祝福我们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还有十二使徒定额组还有今天所有的演讲者还有今天为总会教友大会担任音乐的同工们我们谦卑地祈求您天父祈求您能够将您的 灵灌注在我们身上让我们都能够得到启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We shall now be pleased to hear.
现在我们很荣幸能聆听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演讲。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选正义》。唱诗班献唱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理查斯考德长老将为我们演讲。在他演讲之后，总会儿童会第二副会长维奇松生姐妹将为我们演讲。接着由七十元会长团的惠尼克雷顿长老为我们演讲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个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大会开始之际向各位表达我的问候之意我非常感谢我们能生活在一个科技如此发达的时代让我们能够向全球的教友演讲总会当局人员和辅助组织领袖站在盐湖城圣殿这个会议中心讲台上而我们的声音却能透过收音机电视卫星传输和网际网络等各种不同的媒介传达给你们虽然我们是用英文向你们演讲但是你们会透过92种语言听到这些演讲自从今年4月召开上次的大会以来我们已经在犹他州南约旦地区奉献了美丽的犹他州奥克尔山圣殿而在这个八月份我们也奉献了最新的圣殿也就是奥克尔山圣殿还有三月奉献了犹他州卓佩圣殿在这个奉献典礼之间有一场精彩的文化演出而这最大的特色就是由青少年参与节目内容透过了歌曲和舞蹈呈现出犹他州的丰富的传承总共有14000名青少年参与我们会继续建造圣殿希望尽可能让教友不必长途跋涉就能够到圣殿去在世界各地 83% 的教友住在离圣殿300公里以内的地区我们会继续在世界各地新造新的圣殿让这个比例不断的提高目前教会运作中的圣殿有130座已经宣布或新建中的圣殿有16座今天早上我很高兴另外5座已经取得新建用地的圣殿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中在下列的地点新建犹他州百汉市智利 康塞普森、巴西福塔利沙、佛罗里达州罗德达堡以及日本札幌。每年教友在圣殿里代替已逝的亲人执行了千百万个教仪，愿我们都能继续忠信地执行这些教仪，为那些无法亲自执行的人代劳。约瑟 F 斯密会长曾经谈到圣殿服务和今生之后的灵的世界，我很喜欢他说的这些话。他说，透过我们为他们做的事，他们将卸下束缚的枷锁，笼罩他们的黑暗也将消失无踪，光将照耀在他们身上，他们将在灵的世界知道世上的亲人已经为他们完成这项事工，他们会因为你们尽到这些职责而与你们一同欢欣。弟兄姐妹们，本教会从179年前成立以来便一直在成长，今后仍将持续的成长。年复一年，传教士努力找出寻求真理的人，让他们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获得这项真理。本教会的触角正深入到世界各个角落，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改变了生命。我们请所有的教友要跟新归信者们做朋友，主动地关心他们，用爱心对待他们，让他们有回到家的感觉。我恳请各位继续运用信心，为目前教会事工受到限制的地区，以及教会未获核准可以自由地分享福音的地区而祈祷。只要我们运用信心祈祷，奇迹就会发生。弟兄姐妹们，现在我们满心期待的能够在这两天里聆听到所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演讲者在准备这些信息的时候都寻求了上天的帮助和指引，他们获得了灵感，知道要跟我们分享哪些事情。愿我们在聆听和学习的时候都能充满主的灵。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roughout the ages, many have obtained guidance.
古往今来，许多人效法受人敬仰的人物，解决类似问题的方法，而获得有益的指引，以解决人生的难题。今天世界上的情况瞬息万变，以至于我们往往无法采行这样的行动准则。我个人对于这种情形深感欣慰，因为这会产生一种情况，使我们必须更依靠圣灵来引导我们走过人生的起起伏伏。因此，在人生的重要抉择上，我们都需要寻求个人的灵感启示。各位可以做哪些事来提升自己的能力，使自己接受引导，在人生中做出正确的决定？属灵的沟通是依照哪些原则来进行的呢？这类沟通有哪些潜在的障碍是你必须避开的？天父知道你会面临挑战，也必须做出一些决定，而要正确无误地做出判断，往往超过你的能力范围。他已经在他的幸福计划里为你准备好一个方法，让你在城市生活中面临这样的挑战和决定时能够获得帮助。这种帮助会借着圣灵的属灵指引而赐给你，那是一种超乎你自身能力的力量。慈爱的天父希望你能持之以恒地运用这种力量，使你自己能获得平安和幸福。我确信没有任何简单的公式或技巧可以让你立刻熟练地运用这种能力来获得圣灵的指引。天父期望你透过运用对他和对他神圣之子耶稣基督的信心，学习去获得这项来自于神的帮助。如果你只想透过祈求而获得这种属灵的灵感指引，那么你反而会变得软弱，甚至变得非常依赖他们。他们知道唯有在你努力学习如何让圣灵来引导你，才能获得必要的个人成长。这些事情乍看之下可能令人望而生畏，然而只要你不断学习去辨认并服从圣灵所给你的感觉，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些事情就会变得容易处理，你也会对圣灵所给你的方向感有更坚强的信心。我见证，只要你曾经成功地让圣灵来引导你，你就会对你所感受到的灵感更有信心，甚至比你借着自己看见或听见的事情更加确切可靠。属灵的灵性会结出两种果子，第一种果子是灵感，也就是知道该做什么；第二种果子是力量，或者说实践的能力。灵感和力量会一起来到，这就是为什么尼腓可以说我会去做主所命令的事。他了解属灵的律法，这律法正是灵感和力量赖以建立的基础所在。是的，当我们以服从的态度去生活，又运用对神的必要信心时，神就会回答祈祷，给予我们灵性的指引。我现在要分享一段经历，这经历曾教导我获得圣灵指引的一种方式。有一个星期天，我在墨西哥市的一个西班牙语分会参加圣职聚会。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位谦卑的当地圣职领袖很努力地想要传达教材里所教导的福音真理。我注意到他有强烈的渴望，很想把他极为重视的那些原则跟他的定额主弟兄分享。他体认到这些原则对于出席聚会的弟兄而言非常宝贵。他的神情举止反映出他对救主纯正的爱，以及他爱他所教导的对象。他的诚恳、纯正的意念和爱心，让教室里洋溢着一股灵性气氛，让我深受感动。 接着我获得一些个人的灵感，是从那位谦卑的教师所教导的原则里延伸出来的。那些灵感都是属于个人的，跟我在那个区域负责的指派任务有关，也回答了我长时间恳切的祈祷和努力所想要知道的答案。每次有灵感出现的时候，我都会仔细地把它写下来。在这过程中，我获得了自己迫切需要的宝贵真理，使我能成为主更有成效的仆人。那些灵性交流的内容很神圣，就像教长祝福一样，对我个人很有帮助。我获得明确的方向、指示和附带条件的应许，使我获益良多，改变了生活的方向。后来，我拜访自己知会的主日学班级，是由一位学识丰富的客座教授来讲授课程。当时的经历跟我在那次圣职聚会的感受迥然不同。对我来说，这位教师好像刻意挑选一些深奥难懂的参考资料，并且举一些罕见的例子来解释课程里的原则。我当时清楚地感觉到这位教师在利用教学机会让班员对他渊博的学识留下深刻的印象，至少他显然不像那位谦卑的圣职领袖一样热切地想要传达福音原则。在那环境下，强烈的灵感又开始涌现，我把它们写了下来。那信息包含了明确的忠告，教导我如何成为主手中更有效的工具。我尽可能完整忠实地继续写下那些涌入脑海和心中的感受。每次将有力的灵感记录下来时，我都会沉思先前感受到的那些感觉，确认一下那些文字叙述是否已经精确地表达出那些感觉。最后，我把写下来的内容再稍作修改，接着研究那些事情的意义以及如何应用在生活中。之后我便祈祷与主一起回顾我认为是圣灵教导我的事。当我获得平安的感觉时，我会感谢他赐给我指引。接着我感觉到要求问他是否还有其他的事情要让我知道，于是我获得更进一步的灵感，接着又重复这个写下灵感、沉思、做祷告、确认内容的程序。后来我又再次被提醒要去求问，是不是还有其他事情是我应该知道的？确实有的。最后，当那极为神圣的经验结束时，我已经获得了一些人们渴望在今生获得的极珍贵属于个人的明确指引。如果我当时对起初所获得的灵感不加回应，又没有记录下来，就不会在最后获得极宝贵的指引了。我所描述的这些事情并不是单一事件，这其中包含了几项真实的原则和主与他世上的儿女的沟通交流有关。我相信如果你们对起初所获得的灵感不加回应，没有记录下来并加以应用，就听不到圣灵极宝贵的个人指引了。圣灵所赐给的灵感有时候是回答迫切的祷告，有时候是在你有需要但并未祈求的时候来到。主有时候会在你并未积极寻求的时候向你启示真理，例如当你浑然不觉自己已经陷入危险的时候。但是主不会强迫你学习，你必须运用选择权，让圣灵可以教导你。当你让这件事养成生活习惯，就会更容易感应到那些带来属灵指引的感觉。 那么当那样的指引来到时，有时甚至是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你便很容易能够辨认出来。圣灵启迪人心的影响力，可能会被愤怒、仇恨、情欲、恐惧或骄傲等强烈的情绪所掩盖或遮蔽。当这样的影响力出现时，就好像在吃墨西哥辣椒时又想品尝葡萄的甜美滋味一样，两种味道都存在，但是其中一种完全将另外一种掩盖。同样的，强烈的情绪也会掩盖圣灵细腻的提示。我要提出警告，撒旦非常善于诱骗人来阻绝这种灵性沟通，他会借着诱惑来破坏灵性交流的律法。对于某些人，他甚至能够使他们相信他们无法接受来自主的这种指引。撒旦很擅长利用容易使人上瘾的色情力量来限制个人接受圣灵带领的能力。各式各样的色情借着其邪恶、腐败、破坏的冲击力，使人悲伤、痛苦、伤心，也破坏了许多婚姻。这是世界上最具杀伤力的一种力量，不论是经由印刷刊物、电影、电视、淫秽的歌词、猥亵的电话内容或个人电脑荧幕，色情都具有使人难以招架的上瘾力和严重的杀伤力。凡是使用路西佛这种得力工具的人，其心智、心灵、灵魂都会沉沦堕落。凡是被这种诱惑人心、虎视眈眈的罗网困住又逗留其中的人，都会上瘾而屈服于这种邪恶的毁灭影响力。对许多人而言，这种吸引需要透过帮助才能加以克服。这种悲剧发生的模式听起来耳熟能详，一开始是好奇心使然，在刺激的助长下便以自欺欺人的言辞辩称私底下这么做并不会伤害到别人。在这种谎言的欺哄下，每次尝试便越陷越深，需要更强烈的刺激。等到陷阱收网时，淫秽成瘾的可怕习惯已经掌控全局。接触任何形式的色情都显露出一种没有节制的自私。男人，特别是圣职持有人，怎么可以不顾虑这种令人深恶痛绝的行为会对女人，特别是自己的妻子的情感和灵性造成多大的伤害？受灵启发的尼腓说得对，魔鬼会安抚哄他们安于肉欲的安全感，他就这样欺骗他们的灵魂，小心翼翼地领他们下地狱。如果你目前被色情所困，现在就要下定决心加以克服，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迫切地祈求帮助和支持，要有耐心并服从，不要放弃。家长们，请注意，孩子们可能在年纪很小的青少年阶段就开始沉迷色情，要采取防范措施，避免那样的悲剧发生。支联会会长和主教，请针对这样的恶事提出警告。如果你认为有任何人深陷其中，就要邀请他们来寻求你的帮助。想让自己接受圣灵指引的能力臻于完美，务必要有耐心。只要小心的锻炼，借着应用正确的原则，敏于体察那些感觉，就会获得属灵的指引。我见证主会透过圣灵对你的意念和内心说话。 有时候那些灵感就像一般的感受一样，有时候那些指示来得那么清晰明确，甚至可以逐字写下来，就好像圣灵亲口告诉你的一样。我要郑重见证，只要你们怀着谦卑感恩的心，请助灵魂全部的热忱来祷告，就能学会如何在生活中各方面持续让圣灵来带领你。我从自己生活中所遭遇的严格考验，确实知道这些事情是真实的。我见证你们每个人都会学会和熟悉那些接受圣灵引导的原则，这样救主就能带领你们解决难题，使你们在生活里享有莫大的平安及幸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t the end of the day, a pair of missionaries.
有一对传教士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开始往回家的路上走。这时候，其中一位突然转身向另外一位说：“我觉得我们需要在最后这个地方停下来。”一位家庭教导教师觉得应该打一通电话给几天前才拜访过的一个家庭。一位女青年计划去参加同学的聚会，可是心里觉得这次应该留在家里。那些传教士怎么知道哪里有人一直祈求有传教士拜访？他们因而去敲那户人家的门，或那位家庭教导教师怎么知道要打电话给迫切需要援助的家庭，而女青年怎么知道应该远离会破坏她价值观的场合。在这每一个情况中，他们都是被圣灵的影响力所指引。这些类似的经验不时地一再反复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教友身上，也有人很渴望能够在每天的生活里感受到圣灵的指引。虽然每个人都能学会如何辨认圣灵的低语，但是如果有人帮助我们了解圣灵，跟我们分享个人的见证，同时营造能够感受到圣灵的环境，那么这个学习过程就会变得更加容易了。教义和圣约里说明了协助他人了解的重要。在锡安或已组织的任何锡安智联会中的父母受到吩咐要协助子女了解教义，无论是在课堂上，在传教士课程中，或在家人家庭晚会中，教导与圣灵有关的教义都能够协助他人了解这项重要的恩赐。我们学习到，虽然基督的灵已经赐给每一个人，使他们能分辨善恶，但是如果要享有圣灵经常为伴的权利，就必须成为教友，借着持有正当权柄之人的按手礼，才能获赐那项恩赐。只要我们保持配称，就能持续享有圣灵的陪伴。经文教导我们，主的灵不住在不圣洁的殿中，并且当我们以美德装饰我们的思想，圣灵必成为我们经常的伴侣。经文和众先知都曾经教导，经常有圣灵陪伴是什么感觉？主告诉我们，我将借着临到你并住在你心中的圣灵，在你的心念，在你的意念和心中告诉你。以挪士说，我在灵中如此挣扎时，看哪，主的声音进入我的心中。约瑟·斯密说，当你们感到纯粹的智慧在心中涌现时，可能会带给你们一些突发的念头。亨利·艾尼会长则将圣灵的影响力描述为平安、希望以及喜悦。他又补充说，我也几乎每一次都会感受到一种光明的感觉。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一位刚接受圣灵的8岁男孩说的，他说，圣灵的感觉像阳光， 然而，要在一开始就辨认出这些阳光般的时刻，不是每次都很容易。摩尔门经告诉我们，有些忠信的拉曼人虽然受火与圣灵的洗礼，但他们不知道。当我们分享见证，说明圣灵在我们生活中的影响力时，就能帮助他人更熟悉圣灵的提示。不过要记住，有些太过于神圣的经验不应该叙述。然而借着分享生活中有关圣灵的见证，我们能够帮助那些还不熟悉这些提示的人，在获得类似的感受时比较能够辨认出圣灵。我是家里第一个加入教会的人，八岁的时候我满心期待着受洗会让我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可是说实话，被浮到水上的时候，我只觉得哦，湿哒哒的。我以为接受证实的时候应该会出现一些比较强烈的感受，可是在接受圣灵之后，虽然我再次感到快乐，可是跟几分钟以前比较起来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一直到第二天的禁食见证聚会上，我才体验到我现在能够辨认的那种圣灵的影响力。当时有个弟兄站起来做见证，说他身为教友的种种祝福。我感觉到一股暖流流遍我的全身，虽然当时我只有八岁，却已经能够辨认出这是一种不一样的感受了。我感受到一股平安降临在我身上，很清楚地觉得天父对我非常喜悦。有些场合比较容易感受到圣灵，比如说见证聚会、总会教友大会，当然还有圣殿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的挑战是如何营造一个环境，让我们每天在家里、每个星期在教会中都能够感受到圣灵。教会鼓励我们每一天都要做祈祷、研读经文，原因之一是这两件事都能邀请圣灵进入我们的家中，也进入家人的生活里。由于圣灵经常被描述成是一种微小的声音，因此在生活里保留一段宁静的时光也很重要。主已经劝诫我们要静下来，要知道我是神。要是我们每天能营造出一段平静宁静的时光，避开电视、电脑、影音游戏或个人电子用品的轰炸，就能给那个微小的声音一个机会，让它提供我们个人的启示，向我们低语一些甜美的指引、保证和安慰。同样的，我们也能在教会里营造出一种环境，让圣灵针对我们教导的事物提供神圣的确证。教师和领袖并不仅仅要教导课程或主持聚会，还可以为每位教友营造有利于圣灵低语的环境。理查·斯考德长老说，如果你是老师，在你跟学生的关系上，如果除了帮助他们辨认和听从圣灵的提示外，对他们没有其他帮助，你还是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可衡量的永恒祝福。一位阳光班的老师有一次把他的班员一个个的用毯子包起来，用这个方法来教导圣灵的感觉就像是裹着毛毯一般舒适安全。有一位拜访那个班级的母亲也听到了这个课程，几个月之后他告诉那位老师非常谢谢他，说他陪小女儿到儿童会上课时其实自己已经不太活跃了。那次上课以后几星期他不幸流产，就在他悲伤的时候突然感受到极大的温暖与平安，就像有人盖上为他盖上一条温暖的毛毯。他辨认出那就是来自圣灵的保证，也知道天父关注着他，爱着他。我们开始认识到圣灵的低语后，就能够听到他教导我们国度中令人平安的事，以及我们所有当做的事。我们会辨认出祈祷的回答是什么，会知道每一天要如何更彻底地遵行福音，也会受到指引和保护。而当我们听从 属灵的提示，就能在生活里培养这份恩赐。最重要的是，我们会感受到他在为父与子向我们做见证。我还是女青年的时候，有一次参加青年大会，圣灵向我见证复兴福音的真实性。在我们举行见证聚会的时候，口中唱着神灵如火，这首圣诗我以前在圣餐聚会里唱过很多次了，但是在这个场合里，几乎从第一个音符开始，我就感受到圣灵。唱到末世光荣的日子已经来到的时候，我知道这些不仅仅是优美的歌词，还是美好的真理。圣灵向我证实，父神活着，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会垂听我们内心的恳求，也会回答我们真诚的祈祷。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他在全盛时期来到世界上为我们赎罪，他还会再来。由于圣灵的影响力，构成我见证的这些福音要素以及福音的所有其他方面，都已经牢牢地存在我的心中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多年以前，我在黎明时刻走在秘鲁库斯科的街道上，那些鹅卵石铺成的狭小街道位于高耸的安第斯山脉。我看到当地的原住民男子沿着其中一条街道走下山，他长得并不魁梧，背上却背了一个装满木材的大麻布袋，那个布袋看起来跟他身体一样大，那些木材的重量也肯定跟他的体重相当。他用绳子将袋子的底部围住绑牢，将绳子绕到前额，用手紧紧抓住头部两侧的绳子，然后在前额绳子下放一块布垫着，以免绳子割伤皮肤。身上背负的重担让他整个身子往前倾，他小心翼翼费力地迈开步向前走。男子背着木材到市集去卖，他可能平均一天要往返城镇两三趟，运送同样笨重的货物。年复一年，记忆中他弯着腰吃力地走下街道的身影越发显得意味深长。他能够一直这样背负着重担多久啊？生活中各式样的负担压迫着我们，有的很轻松省力，有的却十分沉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人们每天费尽气力承担起重担，我们之中有许多人在重担下苦苦挣扎，这些重担也许是情感或身体方面的，让人感到烦恼，心力交瘁，持续多年。大体来说，我们所承受的重担有三个来源。有些重担在我们生活的世上必然会产生，疾病、身体残障、不时的发生飓风、地震等，都不是我们犯错造成的。我们可以做准备预防这些灾害，虽然有时我们可以预测它的发生，但以大自然的生活方式而言，我们或多或少都会面临这些挑战。还有一些重担是由于他人不当的行为加在我们身上的，如虐待、吸引，都无法让家成为无辜家人们的人间天堂。犯罪、错误的传统、压迫的行为，以及生活中不使人受害的罪行，其他较轻的恶行，如说人闲话或待人刻薄，都会使他人感到痛苦。我们自身的过错、缺点为我们制造了许多问题，使我们肩上的负担变得沉重。罪的负担是加在我们身上最沉重的负担。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不能够遵守诫命势必带来懊悔与痛苦。不论在人生当中遇到的重担是因自然环境、其他人的不当行为或自身的过错、缺点所造成，我们都是慈爱天父的孩子。他将我们送到世上，让我们得以成长与进步。 是他永恒计划的一环。我们独一无二的个人经验能帮助我们准备好回到他身边。我们所经历的逆境和苦难，无论多么难以承受，都只是片刻。然后如果我们好好持守，神必提升我们到高处。如果我们竭尽所能地好好承担，不论这些重担片刻是多久，重担让我们的有机会实践美德，帮助我们最后达到完全的境界。我们的重担会让我们顺服神圣之灵的劝导，脱离自然人，借着主基督的赎罪而成为圣徒，变得像小孩一样顺从、温顺、谦卑、有耐心、充满爱心，愿意顺从主认为适合加在我们身上的一切，就像小孩顺从他的父亲一样。因此我们重担会变成祝福的。虽然我们这样的祝福往往伪装得很好，而且可能需要付出时间、心力、信心来接受和体会。让我用四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主告诉亚当说，为了他的益处，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而且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工作虽然一直是个重担，但为我们的缘故也一直是个祝福。因为有些人人生的课题，我们唯有汗流满面才能学到。第二，阿玛观察到贫穷和苦难确实使卓伦人当中的贫穷谦卑了，他们已准备好听神的福音了。他说，你们被迫谦卑，你们有福了。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经济挑战也能帮助我们准备好听从神的话。第三，由于他们常年战争，许多尼非人和拉曼人因苦难而变得谦卑柔和，他们在神前谦抑自己到极点。政治和社会上的动荡不安，以及世界某些地区的现代干大安敦盗匪，能使我们谦抑自己，并激发我们去寻求天上的庇护，让我们远离社会的种种问题。第四，主对约瑟·斯密说，多年来他在敌人手中所遭遇的可怕事会给他经验，对他有益处。如果痛苦的经验能改进我们的行为，那么我们因他人的罪过而经历的苦难就很有价值了。再者，承受自身的重担能使我们对他人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有感同身受的同理心。使徒保罗教导我们应该做到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如此就能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因此我们的洗礼圣约要求我们应当愿意承担彼此的重担，使重担减轻，使得愿意与哀者同哀，使得安慰需要安慰的人。遵守洗礼圣约不但能使自己减轻重担，同时也能使我们服务的那些人减轻重担。为他人提供这种协助的人是站在圣地上。为了说明这件事，救主教导我们说，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者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您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Through it all, the Savior offers us strength.
通过这一切，救主持续给我们力量与支持。他会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表，以他自己的方式来拯救我们。阿玛和他的追随者逃脱了挪亚王的军队以后，建立了一个名叫西兰的城。他们开始耕种、建造房屋，逐渐地昌盛。后来有一支拉曼人的军队毫无预警地进攻他们，奴役了他们。除了主他们的神能够拯救他们以外，然而主并没有立刻的拯救他们。敌人开始叫他们做苦工，并派监工监视他们。虽然敌人威胁他们，只要他们祈祷就要处死他们，但是阿玛和他人民依旧向神倾诉心声。神知道他们心中的意念，由于他们的良善和遵守洗礼圣约，神逐步地拯救了他们。主告诉他们，我要减轻你们肩上的重担，即使你们身受束缚也不觉背上有重担。我必这样做，使你今后可为我做见证，确实知道我主神的确在我人民苦难的时候拜访他们。事情是这样的，阿尔玛和他弟兄身上的重担减轻了。是的，主增强了他们的力量，使他们轻易地挑起重担。他们愉快且耐心地顺从了主所有的旨意。事情是这样的，由于他们极有信心和耐心，主的声音又临到他们说，宽心吧，因为明天我要救你们脱离束缚。神子仁慈地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束缚，那是我们所背负的重担中最沉重的负担之一。在他赎罪的过程中，他要因肉身而受苦，他能使他能承担人民的罪，使他能依照他的拯救大能除去他们的罪恶。基督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些，他们若肯悔改，可以不受苦。当我们悔改并遵守诫命，便能得到唯有救主才能给予的帮助，使我们良心所受的重担得以被赦免及减轻。因为的确我们悔改了才能够得到怜悯。我一直记得在秘鲁那位男子，当他弯着腰吃力地背着一大袋沉重的木材的身影，对我而言他就是我们所有人承担生活重担的象征。我知道只要我们服从诫命并遵守神与神的圣约，他会分担我们的重担，增强我们的力量。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他会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内心有平安跟喜乐，让我们都能够愉快且耐心地顺服主所有的旨意。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在唱诗班和会众要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诗歌之后，我们将聆听总会主日学会长罗素奥古索普弟兄的演讲，之后由十二使徒定额主大卫贝纳长老为我们演讲。接着唱诗班将献唱我天父爱我。
This is the 179th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我在担任传道部会长时，有一天跟我的大儿子讲电话，他是一位医生，当时正在前往医院上班的路上。到了医院时，他说：爸，很高兴和你聊，不过现在我必须下车去救一些人了。我儿子负责治疗罹患重大疾病的儿童，只要他能在正确地诊断病因并给予治疗，就能拯救病患儿童的生命。我告诉我所带领的传教士，他们的事工也有助于拯救生命，能够拯救他们教导对象的属灵生命。约瑟 F. 施密会长说，我们接受到真理以后，就会被真理所救。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有人教导我们真理，也因为我们接受真理并按照真理而行。我的儿子借着分享他的医学知识来拯救生命，传教士和教会里的教师借着分享他们的福音知识来协助拯救生命。传教士和教师若仰赖圣灵，就会教导正确的原则，邀请学习者遵行该项原则，并见证这样做一定会得到应许的祝福。大卫·贝纳长老在最近一次的教会训练中分享了有效教导三个简单的要素：一、基本的教义；二、邀请对方采取行动；三、应许的祝福。宣讲我的福音这本指南帮助传教士教导基本教义，邀请他们教导的对象采取行动，获得应许的祝福。教导没有更伟大的召唤，这本指南也能帮助父母和教师做相同的事。这本书在教导福音上的帮助，正如同我的福音在传道施工上的帮助一样，我们运用这些书来准备教导，然后在教导的时候仰赖圣灵的指引。多马孟孙会长提到他年轻时的一位主日学教师露西泽许，某个星期天课程的主题是无私服务，课上到一半时，泽许姐妹邀请她的学生将她办活动的班费捐给班上一个母亲刚过世的同学家里。孟孙会长说，泽许姐妹在邀请他们采取这项行动时，合上了课本，同时开启了我们的眼睛、耳朵和我们的心灵，迎向神的荣耀。泽许姐妹显然运用了课本来准备课程，但当灵感来到时，他便合上课本，邀请学生遵行他所教导的那项福音原则。孟孙会长教导说，教导福音的目的并非在于灌输资讯到班员的脑里，他的要旨在于启发客人去思考、去感受，然后采取行动来遵行福音原则。当摩罗乃向先知约瑟显现时，他并不教导约瑟有关复兴的重要教义，还告诉他说，神有一件事要他去做，并应许他，将来他的名声会传扬到世界各地。每一个父母和福音教师都是来自神的使者。我们每个人不见得都会像泽许姐妹和摩罗乃一样，教导到未来的先知，但我们都要教导教会未来的领袖。因此我们要教导重要的教义，邀请学习者去做神要他们做的事工，然后应许他们祝福一定会来到。我记得自己小时候有一次悠闲地去教会上儿童会，抵达教室时，我很惊讶看到所有的家长都到齐了，要观赏一项特别演出。我突然想起自己也要参与那个演出，但我却忘记了背台词。轮到我说台词时，我站在自己的椅子前面，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因此我只是站在那儿，最后终于坐了下来，盯着地板看。那次经验之后，我下定决心再也不要在教会中的任何聚会里演讲了。我守着这个决心好一阵子后，有个星期日，一个儿童会领袖莉迪亚·斯提曼姐妹跪在我旁边，邀请我在下周做个短讲。我说我不要演讲。他回答说，我知道，不过你可以做这次的演讲，因为我会帮你。我继续拒绝，但他由于他对我表示出这么大的信心，使我难以拒绝他的邀请， 而我也做了那次演讲。那个美好的妇女是一位神的使者，让我知道神有件事工要我去做。那位姐妹教导了我，在召唤来时，无论你可能觉得自己多么不适任，都要接受那项召唤，正如摩罗乃对约瑟做的那样。那位姐妹也确实使我在演讲之前做好了准备。那位受神启发的教师协助了拯救我的生命。我十几岁时，有位刚返乡的传教士彼得森弟兄教导我们的主日学。每星期他都会从黑板的左下角到黑板的右上角画上一只大大的箭头，并在黑板上端写道，立下崇高的目标。他无论教导什么教义，都要求我们竭尽所能地多做一点。那只箭头和那句话，立下崇高的目标，持续不断地在整堂课中邀请我们去做。彼得森弟兄使我想要好好地去传传教，把学校课业做得更好，为我的生涯立下更高的目标。彼得森弟兄有一件事工要我们去做，他的目标是要帮助我们去思考，去感受，然后去采取行动来遵行福音原则。他的教导的确协助拯救了我的生命。我在19岁那年蒙召到大溪地传教，我必须学习两种外语，法语和大溪地语。在传教初期，我因为学习语言的进展缓慢而感到十分沮丧。每次我试着讲法语，人们都以大溪地语回应；每次我试着讲大溪地语，他们又以法语回应。我几乎快要放弃了。后来有一天，我走路经过传道部会长家的洗衣间时，听到有一个声音在叫我。我转过头，见到一位灰头发的大溪地妇女站在门口，示意要我回来。她名叫图图提亚大木，她只会说大溪地语，而我只会说英文。他讲的话我大部分都听不懂，但我确实知道他希望我每天都到洗衣房来，以便他能帮助我学习大溪地语。此后每天经过那里时，我都会停下来，在他烫衣服的时候和他练习对话。起初我还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帮助，但渐渐的我开始了解他所说的话。每次我们见面，他都让我知道他十分确信我能够学好这两种语言。布姐妹帮助我学会了大溪地语，但他帮助我所学习到的远不仅止于此。他确实教导了我福音的首要原则，即主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他教导我，只要我仰赖主，主就会帮助我做到我自认为不可能的事。那位姐妹不仅协助拯救了我的传道施工，她也协助拯救了我的生命。斯提曼姐妹、彼得森弟兄以及穆姐妹三个人教导时，都是借着劝说、恒久忍耐、温和、温柔和不虚伪的爱，借着慈爱和纯正的知识，这些都将使灵魂大幅增进。他们教导时都以美德装饰他们的思想，也因此圣灵成为他们经常的伴侣。这些伟大的教师都启发了我，使我对自己的教学提出下列问题：身为教师，我是否将自己视为神的使者？我在准备和教导时所用的方式是否有助于拯救生命？我是否专注在复兴的重要教义上？我所教导的人能否感受到我对他们的爱，以及我对天父和救主的爱？当灵感来时，我是否合上课本，去打开学员的眼睛、耳朵和心灵，去体会神的荣耀？我是否邀请学员去做神要他们做的事工？我是否展现对学员的充分信心，使他们能难以拒绝我的邀请？我是否协助学员明白，他们若遵循我所教导的教义，就会得到应许的祝福？在神的国度里，学习和教导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活动。借着学习和教导，福音才得以复兴到世上。我们必须学习和教导才能获得永生，那是获得个人见证的途径，因为没有人能够在无知中得救。我知道神活着，我见证耶稣是基督，我见证 先知约瑟借着学习真理，然后教导真理而开启的本福音期，约瑟曾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得到了神的回答，然后再将他所学的教导给他的儿女，神的儿女。我知道孟森会长是今日主在世上的代言人，代言人，他像约瑟一样，持续不断地学习和教导我们。因为教导有助于拯救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先知约瑟·斯密在1833年接受到一项启示，主在启示中严厉指责了教会几位居领导地位的弟兄，要他们整顿自己的家。我今天信息的主题就是取自这项启示中的一句话，在家里各将勤奋关心。我要提出三项建议，使我们每个人在家里都能变得各将勤奋关心。我要邀请各位不仅要用耳朵听，也要用心体会。我祈求主的灵能与我们每个人同在。第一个建议，表达爱并付诸行动。我们可以开始在家里变得更加勤奋关心的方法，就是告诉我们的家人，我们爱他们。我们不需要用花言巧语或是长篇大论，只需要真诚、经常地表达我们的爱。弟兄姐妹们，各位上一次把永恒伴侣拥入怀里说我爱你是什么时候？父母们，你们上一次诚心地向子女表达爱是什么时候？孩子们，你上一次告诉父母你爱他们是什么时候？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应该告诉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爱他们，但我们所知道的并没有一直反映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可能会感到没有把握、别扭，甚至有点不好意思。身为救主的门徒，我们不仅要努力学习，更需要持续不断地将我们学到的那些对的事情付诸行动，成为更好的人。我们应当记得说我爱你只是个开始，我们需要说这句话，需要真心诚意，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持续不断地付诸行动。爱需要说出来，也需要用行动来表明。孟森会长最近劝告我们，我们往往以为周遭的人一定知道我们有多爱他们，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这般认定。我们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绝对不会后悔说了亲切仁慈的话或表达了感情。相反的，如果我们在和自己最在意的那些人相处时忽略了这些，我们势必会后悔。有时候我们会在圣餐聚会的演讲或见证中听到这样的话，我知道我不常告诉我的妻子我有多爱她，今天我希望她和我的孩子以及所有的人知道我爱她。以这样的方式表达爱或许是合宜的，但是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都会坐立不安，并在心里呐喊。他的配偶和孩子不应该在教会的公开场合中听到这类显然不常听到，而且应该私下表达的话。希望他的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能经常听到并看见父母彼此表达关爱。然而，若是在教会中公开表达爱意，却让妻子或儿女感到有点惊讶的话，那表示他的确需要在家里更加勤奋关心了。经文中不断地阐述爱与世界的行动之间的关系，最显著的便是救主赐给使徒的这项指示：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正如我们借着遵行主的道路来证明我们对他的爱一样，最能有力展现我们对配偶、父母和子女的爱的方式，就是在我们的思想、言语和行动中表露出来。能从配偶、父母或子女身上感受到始终不渝的爱和安全感，是一项丰厚的祝福。这样的爱会滋养及巩固对神的信心，这样的爱是力量的来源，能去除惧怕，这样的爱是每个人类灵魂所渴望的。 只要我们表达爱，并持续不断地付诸行动，就可以在家里变得更加勤奋、关心。第二个建议，做见证，并按照见证生活。另一个可以在家里变得更加勤奋、关心的方法，就是向家人做见证，说出圣灵对我们证实，使我们知道是真实的事。做见证时，不需要长篇大论或能言善道。我们也不必等到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才说出我们对真理的见证。我们可以也应该在自己家中为父与子的神性和存在，为伟大的幸福计划以及福音的复兴做单纯的见证。弟兄姐妹们，各位上一次向永恒伴侣做见证是什么时候？父母们，你们上一次向子女见证你知道确信真实的事情是什么时候？孩子们，你上一次和父母家人分享见证又是什么时候？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应该向自己最爱的人做见证，但我们所知道的并没有一直反映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可能会感到没有把握、别扭，甚至有点不好意思。身为救主的门徒，我们不仅仅要努力学习，更需要不断地将我们学到的那些对的事情付诸行动，成为更好的人。我们应当记得，说出发自内心的见证只是个开始。我们需要做见证，需要真心诚意。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持续不断地身体力行。见证需要说出来，也需要落实在生活中。救主在赐给加德兰圣徒的一项指示中，强调了见证与世切的行动之间的关系。凡是灵向你们见证的事，就是我要你们去做的事。我们对福音真理的见证，应当同时反映在我们的言语和行为上。而宣讲和实践见证最有力的场所，就是在我们的家中。配偶、父母、子女都应该尽力克服在做见证方面的任何犹豫、不情愿或难为情。我们应该制造机会并寻找机会来为福音真理做见证并加以实践。见证就是圣灵在我们的意念和心中向我们证实确信真实的事。我们若宣扬真理，不指责、不训诫，或只分享有趣的经验，就能邀请圣灵证实我们所说的事的真实性。纯正见证的力量不在于华丽的辞藻或精彩的演说，而是在于神主的第三位成员，也就是圣灵所传达的启示。能从配偶、父母或子女身上感受到源源不断的见证的力量和启发，是一项丰厚的祝福。这样的见证能巩固信心，指引方向。这样的见证在这日趋黑暗的世界中绽放光芒。这样的见证是提供永恒视野与持久平安的来源。只要我们做见证，并持续不断按照见证生活，就可以在家里变得更加勤奋、关心。第三个建议，要持之以恒。在我们儿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家做了各位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事。我们固定有家庭祈祷、经文研读和家人家庭晚会。我十分确定，接下来我所要讲的，在各位家中从未发生过，但却发生在我们家里。有时候，贝娜姐妹和我会怀疑，我们为这些重要的灵性事物所做的一切努力是否值得。三不五时，在读经文时，有人会突然大叫，像是他在骚扰我。别让他一直瞪着我看。妈，他一直缠着我。
It must have happened in your home if you're laughing.
如果你笑的话，可能在你们家也发生过。诚心的祷告有时就会被笑声或打闹干扰，而且由于这些男孩活泼好动又爱嬉闹，所以家人家庭晚会的课程不见得每次都深具启发性。有时候贝娜姐妹和我会感到很生气，因为我们很努力去培养正义的习惯，但似乎并未立即产生我们所期待的灵性结果。今天如果各位问我们已长大成人的儿子，他们对家庭祈祷、经文研读和家人家庭晚会有什么印象，我相信我知道他们会如何回答。他们可能无法指出哪一次祈祷、哪一次特别的经文研读或哪一堂深具意义的家人家庭晚会课程是他们灵性成长的转捩点。他们会说，他们记得的是我们一家人持之以恒。贝娜姐妹和我以前认为，帮助儿子们了解某个课程或某节经文的内容才是最终的结果。但是，并非我们每次研读、祈祷或一起学习时都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们的用心坚持和持续努力，可能才是最重要的课程，但当时的我们并无法完全体会。在我的办公室里有一幅描绘麦田的美丽油画，这幅画是由无数个别的笔触所构成的，每一个笔触单独看来都不是那么美丽或引人注意。事实上，如果你贴近画布观看，只能看见一堆彼此似乎不协调且不起眼的黄色、金色和褐色构成的颜料条纹。但是当你渐渐远离画布，每一个单独的笔触就会融合在一起，构成壮丽的麦田景致。许多平凡单独的笔触结合之后，创造出一幅美丽动人的幅画。每个家庭祈祷、每次家庭经文研读以及每个家人家庭晚会，都是我们灵魂画布上的一个笔触。可能没有一个单独事件看起来是令人印象深刻或难以忘怀的，但就像每个黄色、金色、褐色的笔触彼此烘托，创造出一幅令人赞叹的杰作一般。所以只要我们坚持去做那些看似微小的事情，就能造成深远的灵性影响。因此不要厌倦行善，因为你们正在奠定重大事工的基础，重要的事都源自微小的事。我们在个人生活中奠定重大事工的基础，并在自己家里变得更加勤奋的时候，坚持就是其中的关键原则。在家中有所坚持之所以重要，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救主许多最严厉的指责都是针对假冒伪善的人。耶稣警告他的门徒要注意文士和法利赛人，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这项严正的告诫应用在表达爱并付诸行动、做见证并按照见证生活，以及要持之以恒等建议上时，更是发人心思。生活中的伪善最容易被看出，并且会在家中造成极大的伤害。孩子往往最容易警觉和感受到伪善的事情。公开说爱，但私底下在家里却缺乏爱的行为，是一种伪善，而且会削弱重大事工的基础。公开做见证，但在家里却不见忠信与服从，是一种伪善，而且会侵蚀重大事工的基础。不可做假见证，这条诫命主要是针对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伪善所说的。我们都需要更加持之以恒，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只要我们寻求主的协助和力量，我们言行之间的差距就会逐渐缩小， 更能经常地表达爱，并持续不断付诸行动，并在做见证与不断按照见证生活方面言行更加一致。只要我们更忠心地学习、实践及热爱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就可以在家里变得更加勤奋、关心。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是神所制定，而家庭是造物主为他子女永恒目标所定计划的核心。基于这些原因及其他具永恒意义的重要理由，我们应该在家里更加勤奋关心。愿每位配偶、每个子女、每位父母都能蒙福去表达爱、接受爱、做坚定的见证，并蒙得启发，并且更持之以恒地去做那些看似微小但却十分重要的事。在追求这些重要目标的过程中，我们不会孤立无援。天父和他的爱子活着，他们爱我们，知道我们的处境，他们会帮助我们在家里变得更加勤奋关心。我为这些真理做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We are grateful to the Tabernacle Choir.
感谢大会堂唱诗班、指挥、管风琴、诗琴，今天早上为我们带来优美的音乐。
Choir will now sing, "O may my soul commune with thee."
现在，唱诗班要唱《愿我灵赞美你》。本场大会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迪特乌西铎会长，在乌西铎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圣徒齐来》。接下来由70元科雷特马斯克长老担任闭会祈祷，大会将暂时告一段落，今天下午两点再开始。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t is wonderful.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在一起。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持续不断的成长，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广为人知。虽然还是有人以刻板的负面印象看待我们教会的教友，但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是诚实、乐于助人、有勤奋的一群人。有些人对我们的印象可能包括穿着整齐的传教士、充满爱的家庭以及不抽烟喝酒的好邻居。人们可能知道我们是一群每个星期日都上教堂聚会三小时的人，大家都以弟兄姐妹相称，小孩子会唱小溪轻声说、杏树长满爆米花等歌谣，而且每个都想成为太阳光。啊，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想要让人知道的事情当中，有哪些特质最能显明我们是救主教会的教友及耶稣基督的门徒呢？从半年前的总会教友大会至今，
我就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和其他类似的问题。今天我想和各位分享这些问题带给我的一些想法和感受。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救主以这段含义深远的宣告亲自提供了解答。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这就是成为真正门徒的精髓。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就当遵他而行。不过有些人觉得有些为难，因为有许多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事，光是注意有没有做到这些事就是一项挑战。偶尔有人对神圣的原则过度诠释，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也使人为的加油添醋稀释了神圣真理的单纯性。因为有许多阐释并非是受灵的启发而来，某个人可能有个好的想法，对他来说很管用，那种想法逐渐在心里根深蒂固，而成为一种期许而并非忠告。渐渐的，永恒的原则可能就在众多不错的想法所形成的迷宫里难以寻觅了。这也是救主对当时宗教专家的一项批评。救主谴责那些专家只注意成千上百个繁文缛节，却忽略了律法中更重要的事。所以使我们能保持专注在这些更重要的事上，有没有持久不变的指南针，能帮助我们划定生活、思想、行为上的优先顺序呢？救主再次向我们显明道路。有人问他最大的诫命为何，他毫不迟疑地回答，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这条诫命和爱人如己的第二大诫命就是我们的指南针，提供我们及教会在今生和来生所需的指引。由于爱是最大的诫命，因此爱应当在我们的家庭、教会的召唤及生活中成为我们一切作为的核心。爱是医治的油膏，修复个人和家庭关系的裂痕。爱是联系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连结。爱是启动友谊、包容、礼貌以及尊重的力量。爱是克服分裂仇恨的源头。爱是温暖我们生命的熊熊火焰，为我们带来无比的喜悦和神圣的盼望。爱应当在我们的言谈举止当中完全充分地展现出来。我们真正了解什么是像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去爱人时，就会茅塞顿开，使我们的优先顺序符合主的旨意。我们身为基督徒的生命就会变得更加喜悦，我们的生命有了新的意义，我们与天父的关系变得更加深厚，服从不再是一项负担而是喜乐。为什么我们应当爱神呢？永恒的父并不是因为需要我们去爱他才赐给我们那项最大的诫命。即使我们不尊敬他、否认他、甚至亵渎他的名，他的力量和荣耀也不会有丝毫的减损。 他的影响力和统治无远弗届，无论我们是否接受、认同或钦佩他。神根本不需要我们去爱他，但我们是多么需要去爱神啊！因为我们爱什么，就会追求什么；我们追求什么，就会那样思考和行动。我们怎样思考与行动，就会决定我们是怎样的人，以及将来能成为怎样的人。我们是按照天上父母的形象所造的，是神的灵体儿女，因此我们很有能力去爱。这份能力是我们灵性传承的一部分。我们所爱的事物和爱人的方式，不仅说明了我们是怎样的人，也说明了我们是怎样的教会。爱就是基督门徒的关键特质。从太初以来，爱一直是最高祝福的来源，也是最沉重的担子。从亚当的时代到今日，你会发现痛苦不幸的源头往往是爱了不对的事物，幸福喜悦的泉源则在于爱了美好的事物。而神是一切美好事物当中最美好的，天父赐给他儿女的远超过世人所能理解。在他的指导下，伟大的耶和华创造了这个奇妙的世界，让我们居住。父神看顾着我们，用难以言喻的喜乐填满我们的胸怀，在我们感到痛苦黑暗的时刻，以福杯满溢的平安照亮我们，将宝贵真理浇灌我们的心灵，在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刻保护我们，与我们一同欢欣，并回答我们正义的祈求。父向他的子女保证会有荣耀无限的生命，并已经提供我们在知识和荣耀上增进的方法，直到我们获得完全的喜乐为止。他已经应许会赐给我们他所拥有的一切。如果刚才说的原因都不够充分，也许我们可以从使徒约翰的这番话得到答案。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天父为何爱我们？想一想，你所能想象的最纯洁、最令人动容、付出最多的爱是什么？现在把这样的爱乘以无限大的数目，那结果就是神对你的爱。神不看人的外在，我相信的确是如此。他一点都不在乎我们住的是城堡或是农舍，我们的美丑或是我们的名气声望。我们虽然不完全，神却以完全的爱来爱我们。我们虽不完美，天父对我们的爱却是最完美的。我们虽感到迷失，没有指引，神却将我们紧紧地涌入他的爱中。他爱我们，因为他充满着圣洁、难以形容的爱。我们对神之所以重要，不在于我们在世上的资历，而在于我们是他的儿女。他爱我们每个人，甚至包含那些有缺点、被排斥、笨拙、忧伤或心碎的人。神的爱如此伟大，他甚至也爱那些骄傲、自私、傲慢和邪恶的人。这意味着不管我们目前的状况如何，总是有希望。不论我们有何痛苦、悲伤、错误，充满无限慈爱的天父仍希望我们能靠近他，这样他就能靠近我们。So that he can draw near to us. 我们如何能增进对神的爱呢？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越靠近他，就会对爱有更深刻的体会。不过由于今生和我们天上的家有一道帷幕，我们必须在临终寻求肉眼所看不到的事物。有时天堂似乎遥不可及，然而经文给予我们希望，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但专心寻求神，指的不是简单的做个祷告，或以寥寥数语邀请神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我们可以大张旗鼓地说我们认识神，我们可以公开宣告我们爱神，不过我们若不服从神所做的一切，就都是枉然的。因为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思想行为来遵行主的话语，而增进和表达我们对天父的爱。他纯正的爱会指引鼓励我们，使我们变得更纯洁更圣洁。这份爱启发我们行义，不是出于惧怕或是责任，而是出于真诚渴望能够变得像他一样，因为我们爱他。只要我们这么做，就能用血及独生子的血来洁净而重生，这样好使我们从所有的罪中圣化，而在今生享有永生的话语，并在来生享有永生及不朽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时倘若觉得跌倒受挫了，切勿沮丧。如果自己觉得不配一直成为基督的门徒，切勿垂头丧气或绝望。要行义的第一步就是去试一试，我们务必要试着去相信，试着向神学习，研读经文，研读他给末世时代的先知先见及启示者的话语，并选择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要试试看，要一试再试，直到原本看来困难重重的事变得有希望，而原本看来似乎只能盼望的事最后变成我们内在的一部分。我们如何能倾听我们的父的声音呢？只要你接近天父，只要你奉基督的名向他祈求，他必回答你。他随时随地都在向我们说话。当你研读经文中所记载的神的话语时，要倾听他的声音。在这次总会教友大会期间以及之后，当你研读在此所听到的话语时，要倾听他的声音。当你去圣殿参加教会和参加教会聚会时，要倾听他的声音，要倾听附在每部生收的自然界里的声音，以及他灵的轻声低语。要倾听你们平常与人的互动，倾听圣诗的歌词，倾听儿童的笑声。你们若倾听父的声音，他会带领你走在能够体会基督纯正的爱的道路上。我们靠近天父时，就会变得更加圣洁。我们变得更加圣洁时，就能克服不信，而我们的灵魂会充满他的光而蒙福。当我们的生活与这道超凡的光和谐时， 这道光会带领我们远离黑暗，迈向更灿烂的光。这道更灿烂的光带领我们获得圣灵难以言喻的施助，天地之间的那道帷幕就会变得很薄。为什么爱是最大的诫命呢？天父对他子女的爱是幸福计划的核心信息。这项计划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而生效，那是人类所知爱的最伟大表现。救主说得很清楚，爱的原则是所有其他诫命的总纲。我们若不忽略这条伟大的律法，我们若真诚学习尽心尽性尽意地去爱天父和我们的邻人，其他许多的事都会水到渠成。神美好的爱将平凡的举动化为不凡的服务，神圣的爱是将简单的文字化为神圣经文的动力，神圣的爱是将勉强服从神的诫命化为蒙福的奉献，圣化之要素。爱是一道指引的光，照亮门徒的道路，在我们平日所行注入生命意义和奇迹。爱是衡量我们的信心服从的渴望以及门徒身份的准绳。爱是门徒的道路。我见证神在天上，他活着，他认识你并且爱你，他看顾你，他聆听你的祈祷并且了解你心中的渴望，他对你充满着无限的爱。我要以一开始的话来作为结尾。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应当有何品格来表明我们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呢？愿我们让人知道我们是一群尽心尽性尽意爱神的人民，并且我们爱邻人如同爱自己。当我们在家中，在知分会里，在我们的国家以及日常生活里体会并奉行这两条伟大的诫命时，就会开始了解成为耶稣基督的真正门徒的意义为何。我为此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kind and gracious Father in heaven,
我们亲爱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今晚能够感受到你的灵如此丰富的丰富的灌注。我们感谢有复兴的福音，感谢基督他的赎罪牺牲，我们感谢有活着的先知孟松会长。我们爱祈求您来祝福我们，让今天晚我们听到的演讲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践出来，让我们知道这该如何去实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的首场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